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第八章，今天我们从40节读起。耶稣在格拉森那边赶了鬼之后，因为不受当地人接受，他就带着门徒上了船，又回到加利利湖的西边。所以40节一开始，耶稣回来的时候应该是又回到加百农，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在加利利湖的东边与外邦人杂居的地方是个不欢迎福音的地方，而现在回到加百农也是耶稣在当时的工作中心，众人都迎接他，他们都在等候他。我相信这些门徒们心中一定是非常的喜乐，回到家里的感觉真好。41节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埃鲁，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第七章我们读到，在加百农有个百夫长，非常的有信心，并且也是犹太的众长老都觉得很好的人，他让他们能够建会堂。这个埃鲁呢，很可能就是他们所建的会堂，管理那个会堂的，可以说是犹太人当中一个比较有高的社会地位，也被人所认可，被人所称许，因而来管理会堂的人。知道耶稣一回来，他急急忙忙地跑到耶稣的脚前，并且呢一来就俯伏在地上。他非常的谦卑，为什么这么谦卑呢？因为他有非常急切的需要，他要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一个高尚家庭的小孩，12岁，我们可以想象他过完了12年快乐的童年。父亲非常的爱他，他生病快要死的时候，埃鲁急急忙忙地跑去找耶稣，并且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如果和那罗马的百夫长比起来，耶稣曾经何等的稀奇，百夫长的信心如此的大，只要耶稣的一句话让他的仆人得医治。埃鲁似乎没有大的信心，他要求耶稣到他家去为他女儿按手，耶稣也就去了。信心是源自于我们真实的情形，没有必要作假，你有多少信心就做多少的祷告。耶稣知道我们的情形，他也体谅我们的软弱，他照着埃鲁所要求的就往埃鲁的家里面过去。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因为在加百农耶稣已经小有名气，很多有需要的人趁着耶稣来的时候都涌到耶稣的身边，但是有更多看热闹的，他们不过是好奇，自己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却喜欢挤在耶稣的身边，因此呢众人都在拥挤他。43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个人能医好她。很特别的是，前面这个小女孩过了12年快乐的生活，结果得了病快死了，因此他的父亲埃鲁请耶稣到他家去医治。在这路上呢，正好有另外一个女人，她患了血漏病，患了12年。在利未记15章25到30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患血漏是不洁的，一旦患了不洁的病又没有办法好，就必须跟人分开。因此这个女人过了12年非常痛苦的日子，必须跟人隔离。她也想要医治，并且她在医生的手里已经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却没有办法得到医治。若有人得到这些必须被隔离的病，在城里人家都会知道，因此有些解经家觉得这个女人不是加百农本城的人，是从外地来的，他也在这个拥挤的人群当中。正因为他自己本身患了漏病是不洁的， 因此他心中是自卑的，他不敢大大方方的到耶稣面前寻求医治。44节，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就止住了。他一定是听到了耶稣的风声，知道耶稣能够医病，能够赶鬼，他也十分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因为他已经耗尽一切养生的，没有其他的盼望了，人到了尽头，只能到救主耶稣面前。又因为患的是一个不洁净的漏症，他不敢大大方方的来到耶稣面前向耶稣求，他想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穗子，我就可以得着洁净。所以就在众人拥挤耶稣的时候，他勉强的挤进去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还不是摸耶稣的衣服。穗子是在袍子下面加了一些坠子，通常比较近亲的犹太人都会在他们的衣服的下端加上一些蓝色的坠子。摸衣服应该没什么感觉，摸衣裳的穗子更是应该完全不察觉的。他心中可能算定了，这个样子大概没有人知道，而他的病就能够得着医治。他的信心其实真是大的。果然他手一摸，血漏立刻就止住了。不是耶稣的衣裳穗子可以治病，而是他有信心。45节，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你怎么还问说谁摸你呢？彼得一定觉得耶稣这个问句不合理，这么多人拥挤着耶稣，怎么可以说谁摸他呢？不是很多人都摸着他吗？在神身旁拥挤的人都没有办法得到恩典，唯有那个在信心里面愿意来摸神的，甚至于只是摸到他的衣裳穗子，耶稣马上都会觉得有能力出去。46节，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47节，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这个患不洁漏症的女人本来根本都不敢在人群当中的，因为她必须被分别出来隔离出来的，因着耶稣的问，她觉得不能够再隐藏了，就战战兢兢地伏到耶稣脚前，把她为什么摸和病立刻得到医治的事实全部讲出来了。其实耶稣不知道这个女人摸他吗？他是神的儿子，他当然知道。但耶稣为什么还要特别问这么一句话呢？他这样的问话甚至于连彼得都觉得有点不耐烦，有点不合理。这么多人拥挤着你，你怎么说有人摸你呢？拥挤的人都不会感觉到，但耶稣知道，而摸耶稣的人也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病得着医治。对这女人，或许她想要的是病得着医治，但对耶稣而言，他要给的更多。病得医治只不过是一个方法，耶稣让这女人来接触他，但他要给这女人的不只是病得医治，更是那永远的生命。因此他特地问，谁摸了我？他要让这个女人不再是羞羞惭惭的在隐藏中来做耶稣的门徒，他要她在公众面前公开的承认她的病得着了医治，她不再需要被隔离，她已经完完全全得着神的恩典。看来好像是耶稣在逼迫她必须让他公众承认，但相反的，借着他这样的公众承认，他羞惭的日子过去了，他的病得着了医治，他不再需要被隔离。 就当这个女人公开承认的时候，48节，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才是整个神迹之后耶稣所要的。我们有任何的需要，只不过是耶稣放在我们这个人的周围，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救主。当你把你的需要带到耶稣面前，他满足了你的需要，不要急着离开，这些只是开始。耶稣要借着各样的需要让你知道，让你认识，除了你的需要被满足之外，你更需要的是得着永远生命的救恩，得着生命在你身上的长大，让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借着各样的环境、各样的事物能够增长，这样我们才能够平平安安的去了。大喜的信息不只是我们病得医治，不只是我们的需要得着满足，更重要的是我们得着的信心，信心得以增长，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跟着长大。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我们各样的需要来到你面前，借着这样的需要，我们可以跟你有一些主观亲密的交通。主啊，也帮助我们不让我们定睛在我们的需要上，需要满足了之后，让我们更能够认识你才是我们人生当中唯一的需要。有你我们就有信心，有你我们就有平安。帮助我这一天的生活是一个信心、有平安、有喜乐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